荧幕已经出现这个题目，主再来的提醒。接下来我们有三次要提到这个主题，主再来，主的再来。事实上从彼得后书第二章我们知道讲了四次假教师，好像是内容方向对象是另外一种，讲主再来是另外一个对象的感觉，事实上是有关系的。因为假教师来，他就是引诱我们离开这个正道，所以呢异端邪说来搞搅扰我们，不让我们相信主的再来。但是彼得啊在这边又提醒我们，主的再来是必然的，我们需要被提醒。有人说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呢包括五项的，那这五项呢其中四项已经成就了，包括什么？他的降生、钉死、复活、升天、再来。所以这个整个五个都完成了，就是我们说啊，耶稣基督整个的五大救赎全部结束了。五项当中有四项是已经发生了，还只有一项还没发生，就是主的再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走信仰的道路当中，有人说我相信啊，我知道耶稣啊，我觉得他的道理很好啊，一直把他停留在前面，甚至包括第四项你都相信耶稣的受死复活升天，但是我就是不相信主会再来，那这个救恩对我们来讲就有缺陷，就不完整了。所以对一个每一个追求主道理的基督徒而言，我们要相信整个的基督教教义，相信他的降生，也要相信他的再来。我们要读今天的经文来看彼得转换口气以后他这一段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请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信给你们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来，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新创出的时候人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好，我们再次来祷告仰望神。天父，我们一起来仰望圣灵的恩膏，因为仆人拙口笨舌，我们的心需要被圣灵的引领才能明白进入真理，因此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求主帮助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教义在我们的心生活侍奉信仰当中不可忽略，而且常常记得互相提醒。带领我们一下时间，我们仰望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很诚实的回答，你真正相信主再来吗？请举手。真的吗？好，那没有举手的请举手。不敢举手，因为刚刚一开始前言讲的时候，我们如果要相信主的整个的教义，一定要包括基督教的这个基督的再来。美国是一个以宗教立国的国家，曾几何时已经很多人就离开主，变成一个徒有其表没有实质的一个所谓的基督徒。2001年啊，9月11号911的时候，那一次的双子星被炸了以后，发现原来最安全的美国本土也会遭受攻击。后来做了民调，既然发现几个数字很奇特的，比如说 35% 的人他开始注意，原来美国这么好也不是绝对好，有一天末世也会临到。17%的人甚至相信 在他有生之年会碰到基督再来世界末日。59%的人相信启示录的记载一定会应验，这是个很大的特别。这不是把你全部加起来超过100，是不同的主题啊，不同的主题做不同的问卷，这个意思。所以我刚才问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吗？主会再来吗？但如果真的相信，检验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像不像等候主再来的人，可能不太像，因为我们比较关心的还是哪边的房价便宜，哪边旅游，哪边好玩等等等等，是不是？所以下一次我们三次嘛，下一次我们会讲怎么预备主的再来。那这一次呢，第一次彼得是比较想讲的是提醒，很多时候这个被忽略的主题我们要相互提醒。所以又回到前书的一个主题，前书是讲受苦的教会对主要有盼望，后书讲异端假教师的出现不要被引诱，要对主的相信。所以呢，两个不同的领域谈的东西，但是同一个目标跟主旨。我们看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换句话说，前书已经讲过了，现在是第二封。两封信事实上都有一个目的，提醒你们。所以这个就成为这一段的主题。彼得现在重新在那说，我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目的是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先知讲的话，耶稣讲的话，使徒们讲的话，好像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会随流失去。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大纲第一节里面，我们要谨记主的命令，真诚的持守，好好守住原本单纯的信仰，不要随流失去。使徒的提醒，彼得前书讲，刚才讲，讲受苦，讲盼望，后书讲异端，讲假教师，都是同一个目的，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守住。特别在上一个礼拜，上上礼拜我们提到假教师的时候，你发现彼得是有一股怒气的，他有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态度讲的，你们是畜类，你们如狗，你们如猪，哇，非常不礼貌。但是呢，这个骂完以后，那不是代表彼得的性格是这个样子，他是在这种情境当中，他对假教师严厉的指责。但是呢，一到第三章以后，他开始转对弟兄姐妹讲话了，你发现他用亲爱的弟兄，而且在第三章短短的十几节当中用了四次亲爱的弟兄啊。所以呢，他的性格不是就是一种喜欢发脾气暴怒的性格，不是的，而是他有他的对景对象不同而所产生来的反应。所以呢，今天他也转过来，亲爱的弟兄啊，他用那个亲爱的那个字，因为呢，这个原来的原文没有弟兄，亲爱的，亲爱的，他用的是阿卡佩那个原字，就是说我从主里面真的没有血缘没有关系，但是我用上帝的那个爱的那个关怀来劝你们，要提醒你们不要失去。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爱的表达。主再来的真理呢，耶稣也好，保罗也好，其他使徒也好，在圣经当中不难发现。有人算了结果，说事实上超过300次都讲主的再来。今天我们很容易忽略，要么就忘记，比当时我想也一样。所以彼得在这边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盼，这些大家都懂但是呢忘记了，大家都懂但是被假教师讲一讲以后偏离了，所以我现在要提醒你们。所以这个字呢，激发这个字有搅动的意思。当我们跟随主久了以后，会不会心情冷淡，就慢慢慢慢就习以为常。所以教会里面追求基本上都有这种周期啊，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很新鲜啊，弟兄姐妹都好，教会好，所以呢触发他很爱主，他就继续的啊来教会。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差不多一样了，没什么不同，慢慢的他就开始往下坡了。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人被提醒他的，没有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久而久之呢，你就变成所谓的老油条了。他懂很多东西，但是那个信心是死的。所以彼得呢，他说我现在要激发你们，提醒你们，搅动一下你们。搅动之后目的是什么？希望你们回到那个诚实的心。诚实的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真实单纯。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单纯，曾几何时后来变复杂了呢？变麻烦了呢？可能自己冷淡不追求也有关系，另外呢被异端邪说假教师的这个教导引诱也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确需要搅动，的确需要激发。所以彼得呢一开始说，我第一封写好，第二封写好，虽然讲受苦盼望，讲假教师，只有一个目的，大家回到原来单纯那个很真实的信仰状态，好吗？这是彼得要讲的意思。所以今天想想看，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是不是也的确如此，火热爱主，单纯侍奉，时间久了以后呢，你发现我们就习惯了，冷淡了，或是甚至遇到一些异端邪说我们就偏离了，此刻需要被搅动。所以呢，如果弟兄姐妹在团契小组当中啊，你看到弟兄姐妹已经越来越冷，越来越冷，快结冻了，赶快帮他搅动一下，否则的话他就一直这样的方式下去，久而久之在教会里面是常常听到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他听得懂，但是活不出来，原因呢，里面的内心死掉了，结冻了，结冻了，需要提醒。所以团契里面为什么常常要聚会，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一样，因为我们聚会的时候读圣经，大家的分享总是会提醒到嘛。所以在小组查经也好，一定要以圣经做根据，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其他的提醒就很危险。大部分就提醒什么时候有那个大减价 啊，什么时候房子有便宜的啦，啊，都是今世现世的好处。但是呢，如果对主再来的盼望的提醒，很可能就失去了。所以彼得在这边特别提醒，因为跟主的再来有关，要提醒。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君王，他突然有一天异想天开，他想盖一个九层楼的高塔，就像现在啊。全世界都在竞争啊，看谁的比较高，比较高啊！啊，现在最高的是杜拜那个800多公尺的嘛，要破纪录好像越来越难哦。啊，他想的我要盖个九层高塔，啊，所有这个君臣大臣都劝他说别盖了，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劳民伤财。结果这个国王执意要盖，最后还生气，下一次谁再来拦阻，拉出去斩，砍头。哇，所有的群臣就不敢讲话。但隔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大臣呢，他又跑来觐见国王。国王，我觉得还是不妥，别盖了吧。哇，这国王气死了，没有人敢讲，你还跑过来，既然又来劝我，你不知道这个命令已经下了吗？你再讲这个不要盖的，我就拉出去砍头吗？他说我知道。他说你为什么要讲？但我真的为这个国家为国王好，所以我讲。国王还是非常生气的时候，他说这样，你要砍我头之前，我先表演一个很新奇的技术给你看。他说问什么技术？他说我可以把九个象棋叠在一起，九层高。那谁都想象棋没什么了不起的，叠。他说叠完以后，我上面还可以摆九个鸡蛋。哦，这个稀奇了，九个象棋上面再摆九个鸡蛋，那真的是特技啊。所以说好，你有本事来吧，你就劝人把这个象棋啊鸡蛋都准备好。他就在国王面前摆了一个桌子开始摆。他摆的时候他不是故意叠得很整齐啊，他故意第一个偏右一点，第三个偏左一点。所以那个棋子到第八个第九个的时候，你发现事实上是不稳的。那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是站起来了嘛，才是九个嘛。再来就是要开始摆鸡蛋了。这个可麻烦了，鸡蛋又不是平的，是椭圆的，所以呢他就开始要摆，正故作震惊的开始摆第一个。当他一摆的时候，那个鸡蛋有重量，所以那个整后面的棋子就开始要摇嘛。所以国王看得很专注的时候，突然说哎，危险啊！一讲危险的时候，这个大臣马上说报告国王，九层高塔更危险。 是你看到这个很危险，这个危险倒了就没事，浪费两个鸡蛋三个鸡蛋，但是九层高塔真正的你盖的时候，那个代价是无可比拟的。因为你盖的时候你要争很多的男丁啊，男丁就每天去盖这个没有意义的高塔，他就没办法耕田了，没有办法耕田就没有好的收入啊，没有好的收入没有好税收啊，没有好的税收国家就穷了，国家穷了敌人就会打进来啊，国王你的性命就危险了。哎，这个宣告听到这里，这个国王通了，好吧，算了，不盖了。哎，看，假如没有一个这样的城，那个浪费那个代价你很难想象。今天在走天路的过程当中，在教会也好小组也好，我们常常给弟兄姐妹的劝诫是什么？所以吕正中把这句话翻译哈，我们要一同去思考如何做出可以彼此帮助的事。所以小组的查经最好的帮助是关乎我们的灵命，等候主的再来，没有人羞愧。好处当然有啊，我帮你带小孩啊，关心这个关心那个，都好都对，但这个不是真正在教会团契小组里面的终极目标。所以尊信博士讲这句话，人应该常常被提醒胜过被传授新的知识。懂了，在教会的圣经基本上像这个很多圣经的教导，弟兄姐妹你在教会一年以后基本上都懂了，重点是怎么活。所以没有活出来，你又教他是有新鲜的，我们有新的课程新的主日学新的什么，那个没有意义。为什么？你教的越多全部都是做不出来嘛。所以最重要的是很多已经知道的你被提醒好好活出来，比你一直学新的东西更重要。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很肯学，哪边有布道会哪边有什么特会哪边买书教多，不是不好，但是学了以后的意义目的在哪里。比如说很简单的，你在小组里面查经，好，你可以查到，绝对可以常常查到，常常要守主日，不要触犯这一日，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查是查的，讲也讲了，我们还是不来啊。那弟兄姐妹也很能讲啊，所以就会像马拉基书所讲的，我恨不得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去把圣殿的门给关了，因为你懂，然后你故意犯，那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时候很可能重要的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劝勉，假如我们已经知道了很最基本的基要真理，那我们就活出来嘛，彼此包容啊，啊，互相劝诫啊，啊，在主里面啊要有爱心啊，讲话如言啊，啊，回答柔和啊，都懂，都懂。但是呢，一旦我们活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又学新的啊，又哪边有特别的啊，是请某一个牧师来，请某一个谁来，又怎么样？祷告重要啊，多重要！你每次问说，哎，你有什么事都祷告，但是我们就是不来祷告会，都知道。但是我您可能是很负责任很忠心的领导者，但是将来你面对主一定有亏欠，你要为万人代求，你要与弟兄姐妹一同明白，一同追求，一同祷告守望，这些我们都懂。但是我们可能提醒的时间不多，我们就查新的哪一边比较新鲜的。所以彼得这边讲使徒的提醒，他要的是第二个，谨记圣经的教训。第二节里面讲什么呢？他说呢，要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主救主的命令，还有使徒的教训。持守心智最好的方法就把圣经的话记住嘛，谨记圣经讲什么嘛。那当然这一段彼得想讲的是什么？是关系到主再来的这个教导。刚才提过旧约的是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代替代表上帝说话。那代表说话的当中很大的一部分是跟未来有关系，预言的将来会发生什么，将来会发生什么，它是很多这个，有人说就超过300次关于基督的降生的。所以有人学者统计啊，用数学的豁然率，这么多节的当中讲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它的几率是什么？84分之1，但是84后面要加100个零。换句话说，这个要命中很难的，因为你要在耶稣出生在什么地方，耶稣出生在什么时间，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太难了。但是呢，先知所预言的都实现。所以呢， 彼得讲，今天呢，如果我们说谈主的再来，你为什么不相信？因为先假先知不信，假老师不信，一直教导说没有这件事，所以我们变成不信。但是好好去想，你看，简单的举几个例子，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七章十四节，将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哎，你没想过，玛利亚童女怀孕生子应验了。再想想看，以赛亚四十章三节，将来有人要修直你的路，预备铺平你的路，你的道。施洗约翰出现了，哎，也应验了。然后也应验米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啊，以法他不是最大，不是最小，但是将来耶稣基督要在里面降生，这个城变成很奇特的一个城。地点也讲了，想嘛，先知的预言都实现了。假如第一次耶稣基督的降生预言都实现了，那现在我们讲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呢，也一定会实现，那就好好听了。所以呢，这里面先知已经有，圣经已经讲，你为什么听假教师说没有这个事呢？所以先知的预言要注意。第二个，主救主有耶稣的教导嘛？事实上在耶稣生平的当中，你发现特别在马太最后的阶段24-25章当中，他提了很多关于主再来，他要再来的经文。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内乱，意思现在呢，我们看越来越多，我们最近冒出来乌克兰啊，也门，那以前的朝鲜等等，现在北非，现在的苏丹都很难想象，本来是一个国家的，它里面的人就不和，这个频率严重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战争，你有没有发现主会再来？然后饥荒，现在全世界每一年多少人饿死，我们可能活在美国不知道而已。地震，尼泊尔现在 7.8 已经哇，两三千人一下子就结束了生命。智利的火山爆发，这些频率会越来越多。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愚昧的童女，山羊绵羊的分别，全部都在讲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呢，假如说我们相信主，我又不相信他的再来，等于我不相信他以前教的话，那怎么去面对神呢？所以呢，他彼得说，我要提醒你们好好记得先知讲的，耶稣讲的，第三使徒们讲的也要记得，使徒们也是从耶稣这边来的。但是呢，你发现保罗、雅各、彼得、约翰，只要是耶稣的门徒，基本上都讲主的再来。你看保罗书信第一腓立比书第一章十节，他讲着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一直还有一个将来的日子。第二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将来的事，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那一天还是会来的，所以也是讲到未来。除了保罗讲以外，雅各也讲，第五章7-8节，弟兄啊，要忍耐，只等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宝贵的出产，直到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信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雅各也讲，约翰也讲，特别启示录第一章7节，看啊，他要驾着云彩降临，众目要看见他。有一天耶稣基督又要再来，你要看到。所以呢，彼得在里面讲，你除了我在讲，保罗讲，雅各讲，你们只要在教会待过的，已经教会传来传去的书信读过的，没有人不懂，好好相信，好好相信。所以今天我们说相不相信主的再来，不是相信某一个牧师、某一个机构、某一个学说，我们全部回到圣经的教导。这是彼得要提醒的一个重点。所以有人说，如果要知道昨天发生的事，那今天看新闻，今天的报纸一看，哦，昨天发生什么，昨天有尼泊尔地震，你看今天。如果今天发生的事，那你听晚间的新闻，因为今天早上发生，晚上就会报了。但如果你要知道明天的事呢，看什么，听什么，你还没出现你怎么报？他说你就看圣经，因为圣经都在预言，都在讲未来的事，都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一个地方。第二个，第三到第五节，我们再回来念这三到五节。第一要紧的，第一要紧哦，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我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列祖睡了以后，万物跟起初人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所以第二个，这里面讲到什么？因为呢，第三节讲，今天如果主再来的信息，为什么有人开始不信？因为有一些人是用私欲出来强传假的道理，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故意忘记。所以第二段要谨防恶者讥诮的悖逆，要防主的再来。我们教会要常常提醒，用圣经的话互相提醒。那这听别的人乱讲，这些人为什么这样讲，我们要小心，这个意思。所以谨防恶者讥诮攻击。你看这些人故意嘲笑啊，创世以来都一样，没什么改变。你不要相信主再来这个乱讲的话。所以彼得呢就劝勉信徒好好认清这些人的动机，这些人的面目，这些人的行为。所以彼得一开始讲什么？第一要紧，表示什么？最重要。很多的信仰当中，可能彼得讲了这么多，讲到最后他说最重要是这件事情，就是说对主的真理持守。因为他们乱讲，你要最重要要守住，否则的话前功后这个前功尽弃了。他们用私欲讥诮主，他用这句话，私欲。什么是私欲？不正当的欲望，不正当的动机叫私欲。那基本上在教会里面当时的情况，这些假教师所以出来讲主的再来是虚幻的，不要信。他的私欲来自两个来源。第一个，放纵他情欲，他们自己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看前书的时候，他说主快来了，每一个人要约束己心，谨慎自守，圣洁度日。就是说主快来了，每一个人见主面的不会羞愧嘛，那我就要守好做好啊，活得要像主啊。但这些假教师玩不行啊，他们在放纵情欲，他们在乱来乱搞。所以呢，他要让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他就要否定主的再来。根本没有主的再来，你就别讲说主再来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这个里面是他有一个不好的动机在里头的，为了掩饰自己的恶行，故意抵挡主再来的信息。那第二个呢是什么？是因为在抓权争位，争权夺位。因为这是在前书有讲到，那些随肉体污秽情欲的那个人，这些人轻慢主治的，毁谤尊位的。所以呢，他对教会的领袖讲什么就烦什么。你传这个东，我就偏偏讲西。啊，台湾选举的时候常会说逢马必反啊，就马英九讲什么，我就说你不对，不管你的政策是什么，他们有这个问题。只要领袖提的是什么，他不管这个什么理由，先找把柄，先反他。所以这两个呢，就是当时的这个私欲哈。这些恶者最大的一个不好的动机在里头。私欲在教会侍奉是一个很大的杀手，是一个道德的缺陷。你开始服侍主的时候单纯感谢神，时间久了呢，常常会被私欲给牵绊，给绑住。有人是为钱，有人是为了权，不一样。为了要争取那个发言权，因为有那个动机的不纯，很可能很好的建议，很好的规划也反对。这是很可能很多教会出现的问题。所以那个做领导的人如果有偏差的心思心态，那个不良的动机是在做这个争权夺位的话，他的服事就会有偏差，不但他个人受亏损，教会也会受亏损。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呢，他那时候雅各劝勉信徒小心，我们有三大敌人。第一，自己欲望；第二，世界；第三，魔鬼。如果你看到第七节的时候，他第一个就讲私欲。为什么？ 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世界魔鬼你还可以防，但自己看不清楚的。我这叫私欲吗？你看不清楚。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你发现，哎，为什么你一定要做这个决定，你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判断，不是从争斗的私欲来的吗？这就是教会常常被魔鬼攻击的一个地方。所以王阳明讲得很好，除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不容易的。最大的那个贼在我们心中。所以主再来这个主题呢也一样，这些人为了满足自己不道德的行为说没有主再来，为了要争取发言权，使徒讲什么我就跟你烦什么，不要相信使徒讲的话，防谨防恶者。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任何一个牧者，任何一个什么特别聚会，我们要去检验他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们上礼拜特别提到，怎么可能说今天的教会为你祷告还暗示你奉献钱呢？这恩赐不是从主领受的吗？既然是领受，就没有可以夸口的。有没有保罗说，哎，我帮你医治缴多少钱啊？帮你医治不可以。但今天的教会既然有这种事情，私欲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彼得说面对主的再来，小心他们的动机有没有这些东西，你要防范。通常啊，对主再来，今天教会被攻击也是产生两个很极端的一个，一个是不信主会再来，就像假教师的，从创世以来现在都好好，没有什么变化嘛，你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完全不相信主再来。另外一种呢，一个极端，相信主的再来但什么都信，乱信。有没有可能？有的。像在教会历史当中，特别所谓我们这些异端的产生呢，基本上跟主的再来呢都常常挂在一起。1843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他说3月21日春分那一天主再来，结果没来，他又延一天，延一年了，到1844年会来，没来。就跟我们上次提到那个康平牧师嘛，前年说预测会来，然后又延到半年以后又没来嘛。这就是今天的时代，要么都不相信，要么信以后乱讲。东方闪电也宣称1999年基督教再来，后来没来，又延一年，2000年嘛，2000年还是没来。所以你发现吗？所以将来很多记得这个字末世，它是一个阶段，不是一天。从耶稣出生开始进入末世一直到现在都叫末世。所以你听到某一个异端假教师出来说某一天，基本上就别信了。圣经从来没有讲某日，末日是某一天，没有。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要有一个提醒。第二要留意恶者的态度。第五节他讲他们是故意忘记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中文新译本翻译成他们是故意忽略，看到哦跳过去，故意不承认这个东西。主再来是事实，但是我故意不信，我故意不承认，这是非常恶劣的态度。私欲是一个动机，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态度，他是忽略这个东西，态度可以看出来的。所以明明知道真理，故意否认，故意背逆。前面在第二章也提过了，他们明明晓得这是异路，竟然背弃传给他们的圣命啊！这些人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上一次提到，所以这些人知道的，他明白的，但是他不愿意去遵守。像我们看哈，跟世界末日哈、主再来有关系的，你看现在的环保问题，基本上大家知不知道？都知道，森林是地球的肺，它是一个调节空气新鲜的不可磨灭的一个地方。但曾几何时啊，人为了贪婪，人为了经济，为了收入，他宁可砍伐，他宁可不顾，故意忽略。像中国现在河北很多的这个烧煤厂关了嘛，因为你看不到蓝天。以后财经啊这个报道现在被选为百大杰出女性， 因为这个给中国一个很大的提醒。假如我们再去搞经济提升，增 7.5%、8.3%，赔上我们国人的肺病、肺癌又怎么样呢？大家知不知道呢？你烧这些东西产生的污染知不知道？都知道，但是呢，故意，我故意不承认，因为现在好处是我要赚钱了，我不能忽略呀。所以过去的美洲、亚洲、非洲，许多非常肥沃的土地，今天变成荒漠。他们学者统计的结果，100年来，全球的沙漠化比过去增加是150%，所以现在的沙漠越来越多，原因在哪里？都是我们大地的管家不尽职，上帝叫我们管理这个地球，但是我们管理的不好，因为我们故意忘记。特别在民主的国家，靠选票出来的领袖更容易故意忘记。他当家的时候，你发现最重要是什么？经济所得嘛，有没有这些 GPT 什么增加多少啊？然后老百姓的收入增加多少？假如说我还不行，我开始要注重环保，这个工厂不能进来，这个东西要管制，好，很多的投资就不来了，一投资不来，收入就少了，百姓就开始有埋怨了，下一次你选不上了，所以这些领袖呢就开始蒙着眼睛，为了经济，他宁可让你这个时候老百姓过得快乐，过得收入的丰富为条件，他为了连任故意忽略。所以将来我们自己要尝受这个苦果嘛。现在我们看这个世界，将来发现非常非常的危险，非常危险。求主帮助我们，从环保上我们要做大地好管家，在信仰生活上有没有很多东西我们故意忘记的？有些东西我们真的知道，但是我们故意忘记忽略它的。所以彼得说，你自己要谨防恶者，留意他们的动机，留意他们的行为，看得出来的。中国人讲藏于心，他会形于色，一个人的内在的东西不好，他一定会表现出来，在生活上，在言语上，在侍奉的态度上，藏不住的。那个水里面藏的是什么？你击打它流出来的，喷出来的就是你水原来装的是什么。所以这个发讲脏话突然冒出来的情绪，你不要以为说、哦、突然的那一时冲动，不是，你里面有什么才会涌出来是什么。所以那个私欲腐化了他的心，留意出来的态度故意忘记，那是可以见到的，就会暴露出来的，谨防恶者。所以今天在教会听到主再来是虚假的，你就千万别信了，你看他后面的私欲动机，他讲的跟圣经冲突的就别跟了。第三，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的后半段哈，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生的地，故时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消灭了。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一段突然插进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摸不着头绪了。原因在哪里？因为前面假教师讲，你看上帝创造的世界，从创造以来不是都好好的吗？没事吗？彼得就说不是没事的，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所以这一段呢，最重要的主题就很简单的方法是讲是什么？他们觉得上帝创造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没什么改变，四季的变化一样，万物的滋长一样。但是彼得说不一样，虽然你看见的没事一样，但突然之间洪水来了，你有没有想过呢？被水淹没就消灭那件事情呢？所以彼得想讲什么？就是说今天我们觉得世界太平，万物都一样，很多后面隐藏的不一定一样。所以呢，彼得一开始讲什么？神造万物的时候，他把那个浑沌的世界把水跟地分开，用水滋润大地，让人活下去。有人觉得说很好啊，没事啊，但神也可以用洪水灭大地，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加尔文讲过这句话，只要神命令，大地被造的时候原本赖以为生的元素水，将来神也可以用这个水 成为毁灭大地的元素。所以第一个洪水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前面的这个五节到七节讲了很多不容易懂的地方，我刚才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就这个意思。你不要以为万物都没有变化，吃喝嫁娶造就，但是地上满了强暴，行的尽都是恶的时候，神也可以毁灭当时的世界。记得，所以呢，我用这个大纲谨记洪水曾经灭过这个世界的那个历史记载。你不要忽略了，你不要都一样啊，都一样。当时他们听挪亚讲了120年，他们也觉得都一样啊，哪里有下水下雨啊，没事啊。忽然洪水连下40天以后，再也逃没地方逃难。神在历史上都有他的道德规律，满了强暴就要尝其恶果，所以当时洪水的审判让世人警惕，让人世人警惕。这个历史事实我们要见古至今，不能故意忘记回避。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不要掉以轻心，主再来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我们不要以为现在没事都很好啊，收入各方面的生活条件都很好啊，但是那突然之间刹那之间，你我都要迎接这个时间。所以汤恩比啊讲这句话，是英国历史学家，说每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都有一个错觉，错觉是什么？因为总觉得自己有无穷尽的明天，人就觉得没事，明天明天还有，明天明天还有。所以很多人不信耶稣，他总觉得他还可以活啊，不会死啊，死的都别人啊，都不会是自己。所以呢，谨记这件事情。所以马太福音24章42节，他提醒我们，所以警醒，因为不知道主是哪一天来。假如主会告，下一次我们也提到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小偷偷东西不会告诉你明天晚上8点钟偷你家哦，不会的，因为你不知道主哪一天来。所以44节，你们也要预备，一个是警醒，一个是预备，因为你想不到的时候，现在我们想到的都是股票啊，想到的都是生活怎么好啊，去哪玩呢、啊？但是人子就来了。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洪水这件事情是这个整个历史上神审判一个很大的足迹，一个证据，不要忘记。那这个记得这个又怎么样呢？第7节就提醒我们了，因为这个天地凭着命令还存留，对不对？直到什么时候？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而且就是用火焚烧，用火焚烧。所以第二个，我们要谨记洪水曾经灭过，我们要谨记上帝说过的将来用火的审判，这个意思。彼得的提醒呢、啊，你不要忘记哦。彼得提醒弟兄姐妹要记得洪水曾经灭过，你不要以为都一样没事哦。你看洪水既然灭了，将来神也讲过将来的世界是用火烧哦，你也要记得这个意思。这一段呢、啊，第6节到第7节，如果你注意看那个时态，你就会发现的，他把过去、现在、未来串成一起的。他说，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指挪亚时代，当时发生过了。现在的天地，指彼得讲的时候，只等到将来火的审判是未来。所以彼得讲什么？过去、现在、未来互有关联的，互有关联的。我们从作者的现在遥望未来，将来是一个火的审判的日子，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所以创世纪第9章，神第一次灭洪水的时候讲过，以后再来审判，我不再用洪水，因为用红彩虹立了约。但第二次我来审判是用烈火，下一次也会提到，在彼得3章12节，任何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给融化。这个在旧约就讲过了，以赛亚33:30-31节，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怒，并吞灭的火焰。所以将来的世界是会被火给吞噬的，给烧灭的。纳鸿书第1章，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 他发愤怒，神发愤怒，谁能站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所以上帝第二次来的时候是用烈火来烧这个世界。这句话呢，如果在1000年前彼得，2000年前彼得讲，谁听呢？整个地球会被火全部烧起来，怎么可能？大不了芝加哥大火就烧芝加哥城嘛，哪个地方有火烧那个地方嘛。澳洲现在森林大火就烧澳洲嘛，怎么可能是五大洲全部都烧起来呢？但是现在就发现太可能了，因为核子弹的发明，世界都被这个核子弹被烈火给要挟。全球现在有19000枚核子弹，排名前10个，我们列5个，第一名美国跟俄罗斯，2000到8000枚，俄罗斯你看1800枚可能到1万枚，第三名英国160到225，事实上法国也差不多了，290到300，我们中国老五240枚。但是你说哦，我2000枚跟你240枚，你看谁厉害？不，没人敢。为什么？因为这一枚的原子弹啊，它的那个威力啊，吓死人了。只要炸芝加哥，丢了一颗，100万人的眼睛就马上失明，就瞎了，就是炸了一下。然后呢，半径2.5里范围的物体全部气化，啪就烧起来。60-80里以外的物体也会开始烧尽。3枚核子弹，整个台湾就消失了，台湾就没了，整个台湾2000多万了。你只要三北中南啊，各一颗没事，核子弹就结束了。那个威力吓死人了。现在朝鲜很麻烦，最近统计是可能有10到20枚，所以美国那些紧张啊。这就是你再做会不会担心他在未来的5年10年他加速？所以现在中国也紧张啊，现在中国开始干涉北朝鲜，因为这个太危险，这个核子弹的东西谁都不敢防范。现在中国的核子弹透过导弹可以直接发射到美国的城市，所以你说啊，安稳稳妥的时候，不见得，不见得。所以哪一天这领袖想不开哈，那天吃了什么东西按了，哇，咱们就走了，就烧掉了。你按我也会按，哦，大家一起按啊。19000枚，19000枚当中，其中有4400枚现在是放在可以，就是马上可以执行的，就是要用可以马上就可以立即可以投入战场的4400，3枚就可以让全台湾垮掉。没了，4400枚，想想看。所以彼得讲这个说，将来整个世界被烈火给烧尽，没什么稀奇的。当然，神自己用天上降火也可以做，也可以做。大家都在那边叫穷，印度穷不穷？穷。巴基斯坦穷不穷？穷。他们也有核子弹，巴基斯坦90到100，印度有80到100枚。谁怕谁这样，所以他们的口号就变成只要盒子不要裤子啊，连穿都没了你知道吗？然后也要发展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的时代可怕，今天我们面对的主再来这个时代。所以有人问，曾经问爱因斯坦，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大家会用什么武器，他的意思是说是不是用核子弹。结果我们没想到爱因斯坦说，第3次世界大战我不知道他们会用什么，但我知道第四次大家又拿石头跟木头打仗，意思什么？全毁了，毁了以后再也没有武器了，只要拿石头打。但是呢这不可靠，因为真正的第三次真正的打起来是核子弹的时候，再也没石头木头了，你也没手了，整个世界都已经消化了，这个是末世。所以呢历史上告诉我们，洪水灭世的时候你以为不可能，会可能。将来有火你以为不可能，可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对我们而言小心，要很小心的装备等候主的再来。 所以启示录第六章十五到十七节，所有的人哦，君王、臣宰、将军、户壮士，还有为奴的、自主的等等，全部在你主再来的时候吓到了，跑到山洞岩石穴里，向三根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你把我压死算了。”因为核子弹一旦炸了，你没有被炸到，你那个辐射你也很危险，你怀孕也危险，你整个世界，你看一个切尔诺比核子工厂出问题，已经大灾难了。现在大家丢核子弹，那可怕的倾向更难想象。所以他说，在那一天，大山啊倒在我的身上，你把我藏起来，让我躲避那个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没有人可以站立。假如刚才一开始弟兄姐妹都举手，我相信主的再来，那就好好预备，我们好好提醒，我们在主里面好好追求，我们不要以为那个是很遥远的事，不会发生的事，会的。我们看结论，第一，多思想主的再来。所有新旧约的共同主题之一，主会再来，这是重要的真理。所以呢，常常查考的时候，常常思想，把这个作为一个信仰的根基。对义人来讲，那是盼望，所以好好想。第二个，要多讲论主的再来，因为现在教会的亏欠，我们可能也太少讲，所以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成功神学，来教会得好处，有病得医治啊，要什么什么，都是讲这些现世报。多少教会开始说，哦，我们每个人预备主的再来，我们不讲，所以没有被提醒，以至于我们信心也冷淡。第三，要多留意主的再来。主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个征兆是明显的，刚才讲的地震啊、火山爆发啊等等等等等等，越来越频繁，我们要多留意，多留意。极端的气候，你看这一下子什么又打破记录啊，下大雨，现在伦敦啊什么打破几十年啊，然后加州打破1200年干旱啊，那我们有很多打破将来啊，极端气候已经告诉我们主快来了，我们要留意，要等候。所以下一次我们讲预备主的再来。我们祷告。天父，是你会再来，你一定会再来，但我们今天因为忽略，导致于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已经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信仰根据。我们求主帮助彼得对当时教会的提醒，今天提醒我们，主你必再来，也快再来，让我们互相提醒，常常思想，常常讲论，留意你的再来。我们也求主来带领，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安定的生活当中没有失去应该奔跑的方向。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来，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主必快来。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三节的歌词，提醒我们荣耀盼望使我欢喜，奇妙信息主快再来，主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我们欢乐迎接主再来。我在早晨，我在我夜晚，我是主快再来，四月潮流百天空降，都因显明主来预表，见证上主却是信息，我就住在灵魂世界之美妙，主必再来，主必快来，
我沾满了迎接着再来，我在早晨，我正午，我夜深，我知主快再来。我们过着春流星途，将要被体育主相见，所存盼望必得实现，故我们要互相为全面。主必再来，主必再来，我们欢乐迎接主再来。我在早晨，我正午，我夜深，我知主快再来。
我们为奉献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做一个知道你话语也实践你话语的人。从你得来的该纳的，我们现在你台前，我们求主使用这些金钱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保守弟兄姐妹未来一周的生活，每一天我们也等候预备主的再来。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